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复活期第二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基督徒信仰的喜乐。天父借着耶稣基督由死者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每一位基督徒成为复活的人，使我们的教会也成为复活的教会。凡是信仰基督的人，也都因着信仰而彼此结合，成为一个爱德的团体。感谢天主将信仰的种子放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在生活上因着信仰而能得到心灵的平安。虽然偶尔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跟缺点，用自以为是的想法跟做法来判断事情，结果把事情弄糟了，而失去了内心的平安跟喜乐。仁慈的天父，现在我向你认错，恳请你借着今天的弥撒圣祭增强我的信德，请你来到我的心中跟生活里，帮助我在喜乐中时时时的赞美你，在困难中时也时时的向你呼求。见仁慈的天主，你借着逾越庆节使我们的信仰重新振作，求你广施恩宠，使我们更深入的领悟我们如何借着圣喜而进化，由圣神而重生，靠着基督的宝血而获得救赎的奥迹。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告诉我们，因为基督的复活，使信仰他的人怀着重生得救的希望，很自然地组成一个爱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中，不分彼此，大家一起分饼和祈祷， 在生活中互相扶持。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宗徒大事录》。那时，弟兄们都专心听从宗徒们的教训，时常聚会、分饼和祈祷。宗徒们行了许多奇迹异事，人人都怀着敬畏之情。所有的信徒常聚集一处，一切所有都归公用。他们便卖了自己的产业和财物，按照每人的需要加以分配。他们每天都成群结队地前往圣殿聚会，又分别在个人家中行分饼礼，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吃饭。他们常赞颂天主，也获得了全民众的爱戴。上主使那些得救的人日益增多。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告诉我们，因着基督由死者中复活，使我们对生命充满了希望，借着信德成为天主所爱的人。虽然在生活中仍然要受很多的苦，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信仰才能变得更坚强，使我们内心得到更大的平安跟喜乐。追随耶稣基督的人也必要与耶稣基督一样的经过痛苦、死亡，最后光荣的复活。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伯铎前书。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因他的无限仁慈，借着耶稣基督由死者中的复活而重生了我们，使我们获得那充满生命的希望，可以承受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永不衰残的产业，为你们保留在天上的产业。你们借着信德成为天主能力所保护的人，将获得那已准备好要在最后时期出现的救恩。因此，你们要欢心，虽然现在你们暂时还该在各种磨练中受苦，这是为使你们的信德锻炼的比经过火炼而人亦消失的黄金更有价值，使你们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得到称赞、光荣和尊敬。你们虽然没有看见过他，却爱慕他，虽然现在人看不见他，还是相信他，并且你们心里充满了不可言传和满有光荣的喜乐，因为你们已经得到信仰的效果，就是灵魂的救恩。
上主，因为他美善宽仁，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请你们颂谢上主，因为他美善宽仁，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的子民说，愿亚朗的家族说，愿敬畏上主的人说，上主的慈爱永远长存。请你们颂谢上主，因为他美善宽仁，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人们用力推我，想把我推倒，但是上主必来扶持我。上主是我力量，歌咏我的救主，在一人居住的帐幕中，响起了胜利的欢呼声。上主的右手获得了胜利，请你们颂谢上主。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将人弃了不用的费事， 反而成了无脚的基石，这是上主的作为，在我们眼中神奇莫测，这是上主决定的一天，我们要欢欣鼓舞。
请你们松懈上主，因为他满面善观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今天的福音为我们描述基督复活后显现给门徒们，并将复活的平安赐给门徒们，派遣他们去宣传复活的喜讯。门徒当中的多默当时没有和他们在一块儿，所以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事。一直到八天以后，耶稣显现给多默，才使多默承认耶稣的复活。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一周的第一天黄昏时，门徒们都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非常欢喜。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派遣了我，我也怎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十二门徒中有一个称为双胞胎的多默，耶稣来的时候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别的门徒对他说：我们看见了主。但是他对他们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指头摸那钉痕，用我的手摸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过了八天，门徒们又在屋子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都关着。耶稣又来了，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默说：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摸摸我的肋旁，不要做没有信德的人，而要做个有信德的人。多默对他说：我的主，我的天主。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在这部书上。所记录的这些，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墨西亚，是天主子，并使你们信了的人赖他的名而获得生命。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复活期的第二个主日，那么整个福音的讯息也围绕在平安这个主题上。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也许很多人都听过了，就是耶稣基督后来复活以后升天了。那么要升天之前呢，伯多禄就把他的老师给叫住了。那这个老师就问他什么事情呢？耶稣就说：好，在我升天以前，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求一个愿望，我都可以答应你们。那伯多禄就跟老师讲说：老师啊，你的这个传教的所有的技能啊，会行什么样的奇迹啊，这些我们都学会了，但是有一招我始终学不会啊，就是在步行海面这一招啊，我始终学不会。上次跟着你走了两步沉下去了，我到现在还觉得丢脸啊，希望你升天之前能够把这一招好好的教给我。那这个耶稣就说：好，没问题，那跟着我到海边去。他们就划了船， 到海中央，耶稣就开始下水走了。结果没想到一下水，嘣，就沉到水里面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复活之后啊，脚上面多了两个钉孔，所以就这个船就不够稳啊，就沉下去了。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但这个笑话的目的凸显出来的一个背后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诶，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复活的耶稣有这么多的光彩，这么多的荣耀，这么多的美丽，但是他的这个伤痕还要留在身上？为什么他不把这个复活以后啊，就把它整形整掉了，就把它美容掉了？为什么还要留这些伤口在他身上？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看今天的福音当中的描述，我们一步一步来讲哈。首先，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我们看到了若望的记载哈，他说在那一天，这个耶稣跟门徒们的相遇是在一周的第一天呢，黄昏的时候。黄昏是一天的开始，为犹太人来讲。那为什么是选在一周的第一天，也就是耶稣复活之后的耶稣死亡之后的八天呢？那为圣若望来讲，他特别把这个时间记下来，有他的意义。因为这个时间点在犹太人的这个神学背景上面有一些特别的神学意味。因为一周的第一天代表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变成是一个新的生命啊，一个重生，一个新生。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因为天主当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就用了一个礼拜啊，天主第一天造了什么，第二天造了什么，第三天造了什么，最后一天造了人，第七天休息，所以第七天称为安息日。那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六，那一周的第一天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天啊，所以基督徒的安息日变成是礼拜天了，因为耶稣基督在那一天复活，所以是主的日子是在礼拜天。因此第八天变成是一个新的循环，新的开始，新的创造。过去的创造已经过去了，耶稣基督的新的创造开始了，新的生命开始了，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再也不同于以往会走向死亡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命。好，所以要放在第八天跟门徒们相遇，耶稣基督用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生命跟门徒们相遇。好，门徒们都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所以都把门窗给关上了哈。那么耶稣基督进来了，他跟他们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复活生命的记号是平安。那么为门徒们来讲，他们聚在一起非常的恐怖啊，非常的害怕，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被罗马人抓走，会被犹太人给陷害，他们处在那个恐惧当中。所以耶稣基督给门徒们分享了他复活的生命，就是这个平安的记号。他要让他们的害怕在他的平安当中给消灭掉，在这样子的一个消灭过程当中体会到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今天在给门徒的显现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是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一个很基本的记号跟生命特质。那么之后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后来就做了一些动作，他把手跟肋旁指给门徒们看。这个动作有几个意涵，第一个意涵就是让门徒们相信我就是被钉死的那一位，我就是被刺透肋旁的那一位，我就是你们的老师。那这个记号是一个很明显的记号，因为我们知道人复活了之后他会有一些容貌的改变，门徒们按照老师现在的容貌是认不太出来的。玛利亚马达勒纳到了空的坟墓前要去找老师，要去找耶稣，耶稣出现了，他以为是园丁，意思是耶稣的容貌有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复活之后的容貌大概会有四个特质，就是神光、神透、神速、神见，他会散发光彩，从里面透到外面。他可以见到千里以外的事情，他可以穿透墙壁， 他可以要到哪里就到哪里，眼睛一眨就直接到，有他的速度。好，所以在这些改变上面，就会让门徒们认不出这个是他们的老师来。所以耶稣愿意指出他的身上的圣伤，让门徒们知道，我就是被钉死的那位，不要害怕，就是我，我就是你们的老师。所以我们刚才之前提到了，为什么他复活以后不让自己变得漂亮一点呢、啊？他又为什么把这些这个伤口还留在身上？那个伤口不是一个死亡的象征吗？为什么要让它留着呢？哎，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一方面也表示耶稣基督真正的死亡过，因为在当时啊流行的一个异端就是耶稣基督并没有死，只是逢场作戏作秀一下，象征的表演一下，他好像他死掉了，其实他根本没有死，他是假死的，他被埋在这个进到这个坟墓里头去以后就直接复活了。他根本没有死，因为那是假的，是一个演戏的一个动作。那事实上，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死的话，耶稣基督的整个十字架上面的祭献就不能完成。既然是一个祭献，既然是一个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既然耶稣基督要用他的死亡来救赎全人类的罪过，那么耶稣基督这个羔羊就非死不可。所以这个肋旁跟手的钉孔很清楚的一个记号，也就是死亡的记号，证明耶稣基督真正的死亡过。也只有真正的死亡才能够有复活，如果没有死的话，那不叫复活，那只是假死而已。好，这是第二个重要的这个记号必须保存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也因为这个记号留着，重要的讯息是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他现在用一个复活的躯体仍然存有这个死亡的记号在他身上，表示他身上虽然有死亡的象征死亡的记号，但是这个死亡不能够掌控他，反而是他能够一把握住这个死亡的记号在他的手上。所以这个记号的存留也象征了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这样子的一个记号。这样子的一个记号非常有趣哈，因为为所有的宗教来讲，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个宗教的领袖啊，都是放最光彩、最荣耀的一些记号在遗留下来给他的后世。譬如说，回教徒他们有一个登天石啊，穆罕默德的登天石，这一个石头记录了这个穆罕默德升天以后踩在上面的脚印。那么佛教呢，死掉以后烧完了以后有舍利子，那这个舍利子也是一些光荣的记号。独独基督宗教，耶稣基督死掉以后留下来是那个苦难的纪念。那事实上这个苦难的纪念、痛苦的纪念，它不仅仅是死亡的象征，而是一个复活的记号。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记号必须透过苦难、死亡来完成。所以逾越奥迹不能够把死亡跟复活两个分开。好，我们接下来看到多默的缺席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复活显现常常愿意在团体当中来被见证，因为在当时要见证一件事情的真实性需要人越多越好，那只有两个以上的男人才能够见证一件事情的真假，如果你在法庭上作证的话，至少要有两个成年的男子。所以为什么耶稣显现给玛利亚马达勒纳，他要他去告诉门徒们他要跟他们显现，耶稣基督愿意在团体当中显现。所以当多默离开了团体，他不在这个团体当中，他缺席了，也因此天主愿意分施给团体的这个复活恩宠，他就没有办法领受到，他就没有那样子的平安，所以他仍然活在那个疑惑当中，他仍然活在那个不幸失望的一个情境当中，这个是离开团体的危险。那么多默呢，让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危险性。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活在教会当中，教会是这个团体的象征，它保证我们可以领受天主完整的生命。所以有些基督徒会说啊，神父，这个我相信天主就好啦，为什么我需要去弥撒呢？为什么我需要守教会的诫命啊？我只要心中有神就万事 OK 啦，我是重视教会的这个内涵，我重视信仰的内涵，我不重视这个信仰的形式啊。 那这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你所重视的那个信函，那所重视的那个教会的信仰的内涵，它并在你的个人的这个理智的理解之下，它不保证一定是来自天主的，它不保证会走到偏差里头去，因为天主的启示常常只愿意保留在教会这个团体当中。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多默的怀疑跟不幸，他当然吸引了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显现给他，但事实上多默的怀疑跟不幸多多少少也反映了现代的教友的一个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的一些现象啊。我们常常会也很容易相信像社会一般的人士一样只相信看得到的东西，我们很难去相信看不到的东西，但事实上真理常常是很吊诡的啊。我们常常看不到的反而是真的，那些看得到的反而是假的。譬如说商业里头常常会讲究包装，包装是可以看得到的东西，但事实上背后的那些口碑啊、信誉啊、这个信用啊，那个反而是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看不到的才反而是凸显了真理啊。马克吐温说真理往往是比假象还要来的荒谬的，因为假象它是按照人的一些逻辑来编的，所以你很容易被这些逻辑给引导去相信它，但是真理往往跳脱了这些逻辑来出现了。那么复活的真理也常常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让我们去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来需要怎么样的行动呢？就是我常常要因着复活而活在一个平安，主内的平安跟喜乐当中，内在很久的平安喜乐当中。那这样子的平安喜乐会让我不再患得患失，那么我们可以相信复活的主的生命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临现，愿天主这样福我们。
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的恩宠时时与我们同在。
他的心既仁慈无可测度，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无论有多细的慈爱显明，劳苦中
心静，每时刻思想格外怜悯。